一日，川普同泽连斯基会面嘅时候炒翻咗，泽连斯基被赶出白宫，川普打算取消所有对乌克兰嘅军援。跟住落嚟，欧洲会唔会接盘乌克兰呢？中共放话要收咗台湾，俾使出两大招：习近平嘅贪腐报告或将公布。同一时间，川普突然解禁咗美军嘅两个重要部署。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三月份嘅第一日，三月一号，礼拜六。下面系详尽嘅新闻报道。28号，泽连斯基喺白宫同川普会面嘅时候出现咗意外。呢场会面本嚟系令到外界期待嘅，不过原本嘅一场签署协议，竟然变成咗川普同泽连斯基喺媒体面前公开火爆对峙，可以讲系震惊世界。呢场激烈嘅争论发生喺会面开始大约40分钟之后。当泽连斯基提到俄罗斯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事件嘅时候，表示外交冇用。而副总统曼斯一开始就提到川普要用外交嚟解决和平，所以指责泽连斯基唔应该喺白宫美国媒体面前讲呢个观点，非常唔尊重。泽连斯基应该对美国表示多谢先至啱。川普提醒泽连斯基，佢正喺度赌上几百万人嘅生命同埋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个过程中，泽连斯基亦一直喺度驳斥曼斯同埋川普，甚至指责曼斯讲话咁大声系做乜嘢。最后，泽连斯基被赶出白宫，矿产交易冇签署，联合新闻发布会亦都被取消。川普发咗贴文，意思系话泽连斯基唔尊重美国，等佢准备好想要签署和平嘅时候再翻嚟。喺呢件事之后，泽连斯基似乎激嬲全美，甚至包括以前支持乌克兰嘅共和党官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终止咗美国对乌克兰电网恢复嘅支持，原因是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不尊重美国。非常支持乌克兰的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
实在是灾难，
敦促泽连斯基辞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俄罗斯挑起的战争的死亡和毁灭需要即刻停止，只有美国总统才能够令这两个国家走上持久和平的道路。泽连斯基需要承认这一点，并接受川普总统的提案。而马斯克亦发声话，是时候找出寄往乌克兰的几千亿美金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值得关注的是，华盛顿邮报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所有军事援助的可能性。事件发生之后，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表示多谢美国，多谢你们的支持，多谢你们的今次访问，多谢川普总统、国会和美国人民。乌克兰想要的是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现在外界对这件外交事件有几种意见。有人觉得小泽很可怜，他面对川普强大的气场，敢于将自己的想法讲出来，觉得他有骨气。有人觉得小泽来求其他的国家武器援助和保护，没他敢用这个姿态来求的。美国并不争乌克兰，美国面临巨大的亏空，再不削减，自己都去到破产的边缘。川普还在这里，应该知道感恩才对。有人觉得川普要停，泽连斯基想继续打，欧洲一直在这里挑住乌克兰打下去，泽连斯基很有可能最终辞职。当欧盟发现没有美国他们就没办法生存的时候，他们会迫使泽连斯基去道歉。咁你支持上边边种观点呢？大家可以发表你嘅评论。另外，泽连斯基会喺礼拜日赴伦敦同欧洲领导人进行进一步嘅会谈。波兰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埋北约秘书长鲁特都发表声明，表示会支持乌克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呼吁需要美国、欧洲人同我哋嘅盟友即刻举行峰会，坦率咁讨论点样面对我哋嘅挑战，从乌克兰开始。咁你觉得跟住落嚟，欧洲会唔会代替美国支持乌克兰打落去呢？亦或系小泽会对美国低头，翻嚟谈判呢？ 欢迎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最近台湾的汉光41号军事演习行动令到中共震怒。在27号，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台湾发出要挟，说迟早要来收了你们，引发国际社会和网民的热议。同一时间，美国国会亦做出反应，连续推出两条法案，一是公布中共高官和习近平的贪腐报告，二是冻结中共高官在海外的资产。这个恐怕会对北京造成史无前例的冲击。除此之外，川普下令美军放宽对空袭和特种行动的限制。是什么原因令到中共这么气急败坏呢？在美军的建议底下，台湾今年的汉光41号实兵演习史无前例地召集动员后备的军人，征召至少3000名后备军人，这个就激怒了中共。27号下午，中共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吴谦大叫，警告民进党当局，螳臂挡车只能自取灭亡，迟早要来收了你们。这样毫不掩饰的昭告天下，北京就是要用武力拿下台湾，亦令到国际社会看到明明白白。不过吴谦的狂妄言论引发网民热议。有网友说，终于明白最近热炒的电影《哪吒二》讲的收你们来了的意思，这个是要统一的信号。还有网民嘲讽，在失业中想去台湾就业，中共破防了。还有些话，战狼又出来叫嚣了，一个腐败的军队只是懂嘴上吹下水，火箭军大佬都被消失了。台大教授明居正教授分析，随着川普 2.0 上任，中共最担心的事恐怕要发生。结合2758号决议，结合对台军售，结合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合作等，美国的两岸政策真的会发生改变。美国可能会支持台湾独立，亦可能会支持两个中国，最后会令到台湾进入联合国，甚至美国会与台湾复交。中共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越想越害怕，中共会觉得自己被逼入了死胡同。对于中共突发的犯台言论，美国亦都迅速做出回应，包括美国联邦众议员奥格茨在内的多位共和党籍众议员联名写信给新任国家情报首长加巴德，敦促他尽快公布一份包含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贪腐和隐藏财富的美国情报报告。按照联邦法律规定，这个报告早就应该提交给国会。有分析说，这份报告一旦公布，将会被中共统治带来史无前例的冲击，中共会发生内乱。奥格茨在信中表示，根据法律的规定，提交截止日期已经过了一年多，但是报告仍然未出炉。信中指出，这份报告的最终发布将可能会凸显习近平和他的高官并不是靠着名义上的薪水勉强糊口，实际上他们更加可能是真正的亿万富豪。这一份中共贪腐报告的目标包括了习近平和205名委员所组成的中共委员会，25位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和7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美国情报机构还将在报告中纳入中国29个省级党委书记。除此之外，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麦克莱恩在27号提出一项新法案《台湾冲突威胁法案》，计划通过金融制裁来威胁中共，防止中共对台湾发动侵略。法案主张，一旦中共选择入侵台湾，美国将揭露中共高官的海外金融资产，并禁止他的部分直系亲属使用美国银行系统。这个法案会成为威胁手段，向中共施压。奥布莱恩表示，这个会向中共政府发出明确信号，美国国会正在密切关注他们对台湾日益加剧的威胁。中共近期多次在台湾、澳洲附近实弹军事演习挑衅，不单是战备演练，更加是政治信号，就是通过军事演习向相关国家施压，传递政治信号。而美军已经做好准备。 28号 ,CBS 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讲，川普下令取消了对美军指挥官批准常规战斗行动之外的空袭和特种作战突袭的限制，从而扩大了潜在目标的范围。今个月较早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同美军非洲司令部领导人会面的时候签署了一项指令。根据这项指令，政府对空袭和突袭部队部署的集中控制将被放宽。另外，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菲兰在确认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海军住在交叉路口，必须扩大和改进自身的海洋能力。他说，我们的对手，尤其是中共，正在积极扩充海军能力。在建造船舰方面，美国已经落后中国太多。目前中共有400多艘舰艇，而美国有300艘，所以必须考虑利用外国伙伴的专业技能加大造船。他誓言要打造一支未来的军队。最近，华盛顿邮报的老细，全球第三大富豪贝佐斯宣布，华盛顿邮报评论版会有重大的改革，会倡导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不再发表和这些主题相反的观点。而纽约时报被政府效率部削减了资金，对政府效率部采取的行动备受质疑。贝佐斯在社群媒体平台上写，我们每日撰写的文章要用来支持并捍卫两大支柱，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当然，我们亦将涵盖其他主题，但反对这两大支柱的评论以后不会出现在华盛顿邮报。而现任评论版的主编希普利打算离职。怀有发行人道易斯在备忘录表示，评论版的改变和支持任何政党无关，但这样做对于身为全美和所有美国人的首要新闻刊物至关重要。怀有总编辑莫瑞在备忘录中告诉员工，这些改变只会影响评论版，不会改变新闻编辑室的使命。跟住落嚟，依然无所畏惧，而且不偏不倚地追求引人入胜、具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而纽约时报自从被爆拿了拜登政府的$50,000之后，就开始针对政府效率部采取行动。网友艾森在 X 平台提供的推文中显示，纽约时报不单止公开了马斯克政府效率部团队和他的盟友的照片和信息，还向社会公开征集其他关于这个团队成员和行动的信息。纽约时报的问卷提到的内容有，你是不是掌握有关特定联邦机构的政府效率部工作人员的个人或行动信息？你还能够告诉我们有关这个部门的行动或人员的其他信息吗？从新闻伦理的角度来看，无论效率部的做法本身有多少争议，媒体是不应该随意曝光团队的每个成员，尤其是那些不像马斯克一样属于公共人物的普通成员的私隐。纽约时报不单止公开政府效率部团队所有成员的照片和详细资料，还鼓励读者提供更多线索。这个已经不单止是新闻报道，而是在鼓励人肉搜杀了。马斯克对纽约时报的做法亦大闹他们是纯粹的政治宣传和一班烂人。有网友对马斯克的贴文说，80%的美国人支持政府效率部的使命，消除政府中的腐败、欺诈和浪费。即使是大多数没有投票给川普的人，亦希望政府廉洁。华尔街日报的消息，28号川普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指定英文是美国官方语言。根据白宫提供的政策简报，这个命令会允许联邦机构和获得联邦资助的组织自己决定是否继续提供非英文语言的文件和服务。行政令会撤销前总统克林顿时期的一项规定，当时的规定要求政府和获得联邦资助的机构为非英文使用者提供语言协助。白宫表示，将英文指定为官方语言有助于促进国家团结，提升政府运作效率，并为公民参与创造途径。根据美国英文倡导组织，目前已经有超过30个州通过法律将英文设为官方语言。几十年来，国会议员多次提出法案，希望将英文列为美国官方语言，但这些努力始终未能够成功。美国使用的语言超过350种， 这个将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正式宣布单一官方语言。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大约 22% 的美国人在家使用英文以外的语言。川普将打击非法移民作为第二任期的核心政策之一。川普曾经反复向支持者发出警告，非法移民正在涌入美国。他们使用真正陌生的语言，甚至是从未有人听讲过的语言，但就没有具体说明指的是哪些语言。在泰国，被关押了10年那么久的40名维吾尔族人，在28号黎明前被泰国送往中国。这件事引发全球震动。泰国政府无视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呼吁，将这些维吾尔族人送回去中国，会面临酷刑、无法弥补的伤害的风险。这个举动亦招致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等方面的谴责。泰国的行动更加是引发了美国和日本发出安全警报。28号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坦表示，泰国政府将40名维吾尔族人遣送回中国的做法值得称赞。目前国际社会都在强烈谴责泰国的行为，曼谷各大使馆亦发出了安全警报。根据国际法，明确禁止各国不可以用任何方式将任何人驱逐或者遣返回可能威胁他生命或自由的地方，亦包括可能遭受迫害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严重伤害的地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第一时间谴责了泰国方面的驱逐行动，并且表示，我们对这个违反他的国际义务的行动感到震惊。美国谴责这个行动，我们敦促泰国政府确保并核实维吾尔族人受到有尊严的对待，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坚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即刻跳出来反驳，说中方坚决反对打着人权等旗号以所谓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28号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对在泰国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安全警告，网站上提到了2015年的事件，类似的驱逐过去亦曾经引发报复性暴力袭击。美国驻泰国大使馆没有提到具体的威胁，而日本驻泰国大使馆话俾路透社知，日方向在泰国的日本公民已经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警告。泰国外交部没有即刻回应就安全警报发表评论的请求。泰国曾经在2015年7月将100名维吾尔人递解回中国，因而受到广泛谴责，并导致一个月之后泰国一家神社发生致命爆炸事件，当时造成20人遇难。这个是泰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的同类袭击。泰国警方领导人已经下令从那时开始加强对重点地区和旅游景点的监控。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关注我们今天的北美新闻。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思明，我们下次再见。